今天的主题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得稳，不要再做奴仆的辖制了。感谢主，在这个系列我们谈到叫做繁星的祝福这个系列。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以撒的父亲，以撒的父亲叫做亚伯拉罕。我们谈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充满信心又是一个蛮受神祝福的人，那我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另外呢，下个礼拜我们要谈的是谁，那个人物就是以撒的儿子，就是雅各。那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知道雅各的个性非常的强悍。雅各本身呢，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他是一个表象，这是一个表象，什么？就是一个倍增的恩典的一个代表。所以说我们看到以撒他夹在这两位伟人当中，好像显出来就好像比较平凡一点。但是各位，如果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从圣经的篇幅来看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以撒他里面所记载的篇幅呢也是蛮少的。你看呢，就是看记载亚伯拉罕的经文，如果我们看的时候，记载亚伯拉罕经文有241处的地方，然后雅各就是他的儿子有409处，记着以撒的只有135处。那如果整本的创世纪50章当中呢，亚伯拉罕的篇幅是有14章哦，还有雅各的篇幅有16章，以撒只有6章的篇幅。看起来从人的角度看起来的时候，好像以撒夹在这两位信仰的属灵的伟人当中，好像显得非常的渺小，好像显得非常的平凡。以撒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领袖，但是各位别忘记了，从神的眼光来看，以撒一点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各位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神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有好几次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他并没有把以撒跳过去。我们再看看他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他要蒙受恩典，蒙受祝福，要领受神所给他的应许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的神他说我是把这个应许是要给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所要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在神的眼光他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今天如果说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孙子就是雅各两个人能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我相信以撒他的生命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生命。比圣经信心来讲，我相信他的信心并不输给亚伯拉罕。如果以个性来讲，他的个性比较温和，他的个性比他的儿子雅各更温和，更单纯，更和蔼可亲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虽然我们看到有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各位今天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人自己认为自己好像是以撒一样，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比我优秀，我觉得我的弟兄姐妹比我优秀，我觉得我的配偶比我优秀，甚至我的孩子都比我优秀，我觉得我的外表很一般，我觉得我的成就很一般，我觉得我没有很多的知识，我觉得各方面我都非常的平凡。很多人在生命当中，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只有躲在一个角落的人，好像只有躲在人群当中，没有人去注意他，没有人去知道他的这个存在。但是各位，我要告诉你，今天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人。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你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凡的人，就像以撒一样。今天就像你，就像以撒一样，神看到你了，神知道你，神也认识你了。你就像以撒一样，你能够领受神给你的祝福，你就像以撒一样，你能够承继神所给你的应许，而且你也能够传承神所给你的应许。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以撒虽然是一个这么平凡的人，但是今天你我同样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都跟以撒一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以撒他其实如果你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前的故事可能比他的出生以后的故事还精彩。我们看到以撒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期盼了25年才得到把以撒生下来。那个时候呢，其实这件事情来讲，整个众人的集中的焦点不是在以撒的身上哦，而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说亚伯拉罕就变成了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变成一个信心的一个代表。我们再看看接下来，本来是一个很精彩的一段时间，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他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祭给我。所以这个事情上看起来好像主角应该是以撒，可是我们注意看圣经的时候，好像以撒这个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被强调。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他要下手要杀以撒的时候呢，神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那个时候呢，因为神说：“借着你这个动作，我已经看到你对我全心的信靠。”所以说呢，他就预备一只羔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那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又是强调他的父亲的那种顺服，并没有提到特别多有关于以撒的事情。我们再看以撒40岁的时候，以撒40岁的时候，他要娶老婆，连娶老婆这件事情都自己没有办法做主，都是完全是他的父亲为他主持这个，为他主导的，去帮他找的，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自己不能有太多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好像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说些什么。接下来等他年纪大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哎，发生一件事情，他的2个儿子在争取长子的名分了。这个事情上应该照道理来讲，他做父亲的人应该是一个主角，可是不好意思，他也轮不到他。这一件事情的主导者又是他的太太撒拉，利百加。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他自己本身还成为一个被蒙骗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以撒他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凡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其实从这些当中我们看到以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啊让人家羡慕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夸口，就是以撒活得比他的父亲还久了。以撒活得比他的妈妈还久，以撒活得比他的儿子还久，以撒活得180岁，比他爸爸多活了5年，比他妈妈多活了53年，比他儿子多活了33年，这是他唯一可以夸口的地方，他比别人更长寿。哇，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虽然以撒的生命是看起来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凡的生命，但是有一件事情哈，各位，在2000年后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使徒保罗，当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写到有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把以撒摆在一个可以说是不一般人没有办法比较的，一般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地位。他以以撒为例子来讲说，今天神早就已经应许要给我们救恩了，神早就已经应许要来祝福我们了，所以说呢，只要我们愿意来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支取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以撒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如同以撒一样。我们看这段经文，来，你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一句话就过了。今天看到以撒的生命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凡，但是当他谈到应许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就只有这么一个人，我们是能够成为凭着应许做儿女，就好像以撒一样。所以说以撒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当保罗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一点，乃是因为当时候啊，这个福音传到那些非犹太人的文化里面的族群里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人问说，哎，我们是不是也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说那个时候在加拉太那些教会的人，他们就讲说肯定要的，一定要去遵守的，而且是要非常努力的去遵守。但是保罗说，哎，这样的一个观念在神学上有一些偏差哦，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保罗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到自由，不是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恩典。所以说保罗他才写的这个加拉太书这一本书来强调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凭着信心跟凭着应许能够来承受神的赐福，也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保罗他写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然后保罗在那个时候呢，用亚伯拉罕他所生的两个儿子为例子来做比喻。他说亚伯拉罕他面对他当时候没有后代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发生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反映出说，一个人当他面临到生命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他所做出所反映出的两个处理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时候他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他就借着他的一个婢女夏甲，借着他然后来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就因为生了这个孩子，圣经里面保罗他说，这是他凭血气所生的孩子。这个凭血气，也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办法，想要做些事情，所以说带来许许多多更多的问题的发生。接下来后来呢，神就是照着他的应许，然后就是借着神迹，让他的太太亚伯拉罕的太太在89岁这样一个高龄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可以生育的时候，可以是断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竟然让他能够怀孕能够生子，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看到从以撒他所代表的什么，以撒所代表的就是借着应许所得着的，而不是借着自己的方法能够得着的。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自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去行律法，而是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能够得到的。事实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基督徒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就单单凭着相信，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经常会跟我们讲说，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哦，神不会白白的这样爱你的啦，啊，我告诉你，你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啦，还是要积一些功德啦，这样才能够得救。跟你隔壁讲说，这是一派的谎言，这是魔鬼的诡计，他希望你不是真的靠着信心，真的靠着应许能够得救，他希望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能够去得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救。就好像我们在许多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每次完结束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呼召，我们就有一个决志的祷告，你知道吗？当我们有做这个呼召，你愿意来回应这样一个呼召，你愿意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呢，做这个呼召回应的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得救了，不必靠着任何的努力，不必靠着任何的功德，不是的，乃是靠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好不好？今天我们可以从以撒的身上，我们要谈谈几项跟应许有关的信息。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期待中诞生的，这是以撒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是在期待当中来诞生的。你知道有许多人他们活在一个谎言里面，这个谎言是什么？这个谎言叫做凑巧，你知道吗？这个是谎言叫凑巧，哦，有一个男生凑巧碰到一个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凑巧又是单身，然后呢他们的 schedule 里面，他们的行程里面凑巧又有一个时间空档，所以他们两个就去约会了。约会的时候呢，凑巧他们两个臭气相投，又是两个谈得很合来很合，又是两个人个性很合得来，凑巧他又没又是适婚年龄，就这样子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凑巧他们有一个空档的时间，又有就有一个孩子出来了。然后这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都是凑巧的。结论就是说，一切都是缘分呐、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一切都是缘分呐、啊，随缘呐、啊，一切都是缘分呐、啊，一切都是几率啦、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神的眼光，没有一件事情，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圣经里面的教导当中，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缘分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几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安排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会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把这种事情看成、啊、我今天活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这样子的相爱，难道就这样子把我生出来了，所以说我不晓得我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晓得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是我爸爸妈妈在一起自然的一个成果。所以说多了一个我，少了一个我，哎，没有什么差别了。就像俗语所说的，多了一个你呢，哎，没有什么样的帮助了，少了一个你呢，也没有什么样的害处了。哦、都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你的存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各位，在神的眼光就不是这个样子。今天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所谓意外出生的孩子，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所谓不小心怀孕的这样的一个词句。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安排，所有的事情都是神事先的计划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期待的，就好像是以撒，他是被期待中的一个孩子。所以跟你隔壁的人说，你也是被期待的啦、你的出生是你被期待的。以撒的父母亲他期待他的出生，期待了多少年？期待了25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你知道以撒他是一个期待当中被生下来的孩子，他是父母亲期待的25年才生下来的孩子。所以说以撒这个名字呢，他的名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一下一被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带来的欢笑，带来的喜笑。你知道在撒拉的他的妈妈的身上哈，有圣经里面有谈到两次的笑哦，两次有关于笑的事情。第一次的笑是什么？第一次的笑是暗笑、脱笑，这个开玩笑哦，还有这个嘲笑等等。那个时候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以撒要出生的前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天使来跟亚伯拉罕讲，来跟撒拉讲说，我告诉你哦，一年后你要生的一个孩子哦。这个时候以撒听了以后，以撒当时没有在那里，他是在房间里面，他听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在那边他在偷笑，那个时候他是一种嘲笑，一种偷笑，怎么可能，我89岁了呢，如果当时候要不然75岁，他是65岁的时候，那还可以勉强啊。89岁，你有听过一个89岁老妇人生产的吗？没有听过。所以他就在那边嘲笑苦笑。但是神定义要将他这样的一个凭着他的理智，凭着他的经验所得来的结果，那样的嘲笑变成一种神给他的一个从内心里面的一个喜笑。 所以说在一年后，当这个以撒被生出来的时候，他发自内心的时候，以撒他的妈妈就这样子笑出来了，就非常高兴的笑出来了，出自于他内心的一个真正的喜笑。所以这个就是说，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孩子本身是神自撒拉他所期待的，而且是期待了25年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你知道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以撒他们那个时代，他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后代，那是一个很凄惨的事，那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说那个时候，再说在75岁的时候，亚伯兰75岁的时候，他太太这个6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哦，我要给你一个孩子哦。如果他这样讲就好了啊，那就这样讲的，他没有人知道，对不对？还竟然把他的名字改了，你知道吗？跟个亚伯兰，本来是亚伯兰，对不对？改成什么亚伯拉罕？本来是撒来，改成什么撒拉？”啊，不改还有一改的话，你知道吗？在路上，你知道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多国之父啊，这个撒来的撒拉的意思是什么？是多国之母啊！在路上的时候，人家叫他多国之父啊，你好，Good morning， 多国之母啊，你知道吗？这样的时候，你看被叫一天好，叫两天还可以忍受，叫一年两年都还可以忍受，叫了25年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你可以他。知道他内心里面的压力啊，叫了25年，说我是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哎呀，他的内心里面的压力有多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但是他这个时候呢，所以当他生了这个孩子出来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充满了喜笑，神的应许永不落空。跟你隔壁讲说，神的应许永不落空。你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我们都不是多余的，我们都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你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世人所期待当中所结出的、所出来的、出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天有很多人不了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应许跟美好的期待，也因为这个样子他们不了解，所以说他们就凭着自己的私欲想要处理他们肚子里面的孩子，就因为这个样子种下了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所有的问题当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堕胎的问题。你看到我们看到一个报道，根据台湾官方的数字报道，2011年的时候有23万人来堕胎哦，但是学者跟这些医界的人他们认为不只是23万了，起码有30到50万了。中国这个官方的报道更是可怕，你看中国每年堕胎人数有多少？1300万人哦，位居全世界第一哦。过去40年堕胎的人数有多少？3亿3000万人呢。纽西兰来看，纽西兰的官方报道，2011年的时候一共有15865人堕胎，这还算是在1995年的堕胎人数当中到现在最少的一年了。平均来讲，每1000人当中就有 18.1 个堕胎。所以说许多人就因为这个样子，不了解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神的计划的，不了解一个生命是被期待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们就选择堕胎成为他们的避孕的方式，这样的整个破坏神对一个人生命的一个计划。各位，今天不管别人怎么样说你，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你，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神美丽的创造，所以说你不是意外生产的，你的出现是神的计划，在神的眼光没有意外，在神的眼光没有这些偶然的事情。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就是神的工作，神早就预备了。所以说我更要进一步的来跟你讲说，不管你的父母亲明不明白，你的出生是你父母亲的荣耀，你的出生是带给父母亲喜乐。跟你隔壁讲说，我的出生，你的出生是父母亲的荣耀，你的出生是你父母的喜乐。 有很多谎言，有很多人跟你说啊，你这是不要的啦，啊，你这是人家不喜欢的啦，这是多余的啦。我告诉你，这是魔鬼的谎言。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我们的价值不是从人来定的，我们的价值神早就定了。神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有他对我们的命定，早就有他对我们伟大的计划。所以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父母亲的荣耀，就是他们的喜乐。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你父母亲不承认这件事情，没关系，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肯定这件事情。我的存在是带给我家人的喜乐，我的存在是带给我家人的荣耀，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这么样的一个有价值的，是一个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我们从以撒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学习到几样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好，这个功课就是从以撒学习，会跳哦，从以撒学习顺服跟信心的功课。你知道我们向以撒能够学习到顺服跟信心，以撒当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被期待的，他的生命是带给他的父母亲喜乐的时候呢，他就顺服他的父母亲，他就学习他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知道以撒他的一生当中哦，他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这段故事呢，就是亚伯拉罕要把他杀掉了，然后来献祭给神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表现出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还有他的顺服。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各位，这一段圣经里面好像很清淡的这样的把它描述过去，说亚伯拉罕到了那里的时候就筑坛，然后把柴火就摆上去，然后把他的儿子就绑起来，然后放在柴这个坛上，就放在这个柴火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各位，这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句话的背后是有多少的挣扎，这一句话的背后是有多少需要学习的信心和信仰的功课。我们从这个记载接下来的动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呢，哎，神看到他的信心了，所以说神就阻止他来做这事情，因为神看到他对他的全心的依靠。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呢，你看希伯来斯的作者说，亚伯拉罕他相信，所以说呢，他知道说，如果我的孩子死了以后呢，神还是会让他复活的，我能够还是能够把这个孩子来取回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想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对这样的一个神的信心，可是哦，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以撒他对神的顺服跟信心。如果照时间来算的时候，当时候以撒差不多是30岁，比较精确一点的话可能36到37岁，那个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36、7岁正可以说年轻气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跟他的父亲然后就爬上山，然后身上背着柴火，然后就上去的时候，他沿路这样走，沿路问他的父亲说，哎，那个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有了，那献祭的这些祭物在哪里呀？一直在问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心是有多么的疼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过去，一直上去的时候，哎，上去的时候，哎，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呢，那柴火也熬了，然后整个祭坛也设好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以撒是37岁，他的爸爸几岁？137岁哦。然后呢，这个137岁的人就跟这个37岁的人就把他绑起来， 把它绑起来哈，啊，绑起来就把它抬起来，就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祭坛上。请问这个动作需要配合吗？需要以撒的配合吗？啊，需不需要？以撒37岁，他爸爸137岁，他一把他推就倒了，你知道吗？竟然还让他绑，竟然还让他绑，然后还让他把他放在这个坛上。所以这个孩子有一点问题，你知道吗？低能啊，或怎么样啊，不能够辨别了。可是不是这个样子。以撒那个时候，他明明知道他爸爸要做什么事情，他竟然愿意让他这乖乖的让他的父亲这么把他绑着，绑完的时候还放在柴火上，你看那个刀子就要把他杀下去了。从这个过程当中，请问你们想，亚伯拉罕的信心大，还是这个以撒的信心大？谁比较顺服啊？谁比较顺服？我觉得以撒比较顺服哦。我觉得真的以撒比较顺服。那这个过程当中，以撒他有权利，他可以做一个反驳，他可以拒绝的，他可以逃跑的。但是呢，以撒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从头到尾，因为他知道神对他的命定。因为他知道他是受应许的，神要借着他来祝福世世代代的人，所以说他知道，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信得过神，他也信得过他的父亲，所以因为这样子，他愿意做出顺服跟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撒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这种信心这种顺服呢，他也同样的因为这个样子来祝福他的两个孩子。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各位，我相信我们都是愿意来领受神的祝福跟应许的，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领受祝福跟应许来之前，我们需要有顺服和信心的行动。父母亲他很愿意祝福我们，我们的师长也愿意祝福我们，我们的属灵领袖很愿意祝福我们，这个都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我们需要向以撒学习的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顺服，借着顺服来得到祝福，我们需要借着相信才能够来领受，才能够来让我们的应许能够实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的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能够顺服跟相信，才能够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接下来第三点，我们可以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就是愿意承受祝福。我们从以撒可以学习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愿意来承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知道祝福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当我们得到祝福的时候，当祝福来敲门的时候，你必须要愿意去接受它。你知道如果你不愿意去接受它的时候，不愿意伸手去接受它的时候，这个祝福是不能适应，不是你的。就好像你知道有一杯非常好喝的饮料，这一杯饮料你知道很好，除非你把它拿过来，除非你把它喝下去，这个才是你的。所以说祝福也是一样，今天你知道这个是祝福的，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要你凭信心去领受的。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来领受的时候，承受这样的祝福的时候，这个祝福本身才是属于我们的。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到创世纪25章的时候，谈到说亚伯拉罕死了，所以那个时代就过去了。然后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这个以撒，然后175岁的时候他就死了。那个时候以撒是75岁。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类似点哦，好像整个历史在重演一样。各位，你记得亚伯拉罕是几岁被呼召出来的？几岁被呼召的？75岁。在75岁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的本族本乡还有你的父家，往我所指定你的地方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亚伯兰自己本身他就要完全过着一个倚靠神的生活。各位，他的父亲亚伯兰死了以后，以撒几岁？也是75岁哦。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死了，本来是他的依靠的人，现在没有依靠了，这个时候他要完全的依靠这一位的天父的带领。 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整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点，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看到整个历史在重演，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带领。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带来了一个选择的时刻，这个选择时刻是两方面的选择，一个是神的选择，一个是以撒本身的选择。我们来看到神的选择，他选择什么样？神选择继续祝福以撒。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来，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固我的向父母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法。就说的好，这个过程到这个地方，你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到这一个祝福的话好像曾经听过，有没有？这个祝福的话是当时候神祝福亚伯拉罕的话，这个时候神选择也祝福以撒，有没有？这个是神的选择，神祝福我们的上一代，神也选择来祝福我们这一代，这是神自己本身的一个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亚伯拉罕，这个以撒本身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而且以撒的选择他是选择接受祝福，他用一个特别的动作来说明他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和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来照着父亲所叫的名字叫那个井的名字。你看他把那个井找出来，这个井是他的父亲所挖的井，后来被这些非利士人还有当时候那些这个邻近的这些敌人把他这个井把他埋住了，把他整个塞住了，挺起来了。那个时候呢，以撒再把这个井重新挖出来，而且挖出来之后呢，那个命名他没有重新命名哦，他是按照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原来所命的这个井的名字再重新命名的。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有什么，这是雅各的井啊，这什么的井，有没有？那个就是按照那样的一个原来的名字把它命定下来。各位，这个我就想到，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以撒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他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这个背后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父亲所做的我也要照这样做，我父亲所得到的应许我也要承继这个应许。所以说这个是在各个背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祝福每一个人都要，历历代代的祝福我们都期待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些祝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是在物质上的祝福，有的时候是在知识上的祝福，有的是在经验上的，有时在品格上的，有时在身体健康上的，有没有？身体健康的，你看有些 DNA 很好的，有的是没有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等等啊，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处事态度上的，有的是氛围，有没有？你有时候会到一个人的家的时候，你进去就觉得不一样。这个很多时候你会去到一个人家的时候，你一进去的时候会感觉那种氛围不一样，哇，这个家人是这么样的这个和乐，这个家人大家彼此的相处是这么样的好的，这是一个氛围。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我们所承继下来的祝福，用各种的方式我们可以去领受到神所给我们这些祝福。那么这些祝福当中呢，但是当我们要承受这些祝福的时候，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是认同，一个是承受。你必须要认同你的长辈、你的父亲、你的属灵的领袖所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必须要去愿意承继他们对你的祝福。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自以为是。 我们常常是说啊，你们上一代的人是落伍的，我们是先进的哈。我们读了很多书，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的智慧，我们见识广泛等等这个事情，导致于我们很容易去否定掉我们上一代的他们所做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认同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承继他所要留给我们的属灵的遗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来，我儿要听你的，再念一次，来，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你知道这一件事情，以撒他做到了，他没有离开他的父亲的训诲，他也没有离开他父亲的法则。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以撒他承继了他父母亲所要给他的祝福，然后在这个祝福当中，他继续去营造，他继续去求新的智慧，继续求学习新的东西。就这个样子，今天以撒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跟你隔壁讲说，你也可以做得到。第三件事情，我们从以撒可以学习到，就是谦让跟宽阔。你知道以撒他愿意顺服，以撒他有信心，以撒他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继承继这样的一个祝福，这些东西呢，就在塑造以撒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什么？这个特性就是谦让，这个特性就是有一个宽阔的心胸。你知道我们可以从以撒的生命当中学习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以撒的仆人，他们不为这井竞争进的，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那里昌盛。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撒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开始慢慢长大，他必须自己承受他的责任，还有他的任务。所以说，他就带着他父亲的祝福，带着他的顺服，还有信心，开始写他自己的人生历史了。他在这个整个需要面对一些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时穷节乃信，节乃信，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面临到一些挑战，那些生命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品格就表现出来了。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以撒他本来挖好的井，结果被那些非利士人还有那些邻近那些敌人就一个一个把他抢去了。他挖了一个，他们就把他抢去一个，挖了另外一个又把他抢去一个，连续的挖了好几个他就想去了。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以撒本身呢，他是节节的败退，但是事实上神要带领他到一个更宽广的地方。你知道到最后，他每一个井都让给那些敌人，让给那些，最后一个井，那个井是敌人没有办法夺去的，而且那个井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利和伯。利和伯的意思是什么？叫做宽阔。神因为他本身愿意退让，因为他本身愿意有这么样的宽广的心胸，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神就使他昌盛，神就使他大大的祝福在他的身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愿意退让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有更宽广的心胸的时候，神就在后面会来有更大的祝福。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一定会有一些增进的，一定会有一些敌人的。这些人或是在你的办公室里面的，或许是在你的社区的，或者是在你的专业领域的，或许是在你的家里哦，或者是在教会，都有可能有这些人出现。但是看到以撒的例子，跟你隔壁的讲说，退让吧，你要选择退让，在没有违背真理，没有违背你的信仰的原则之下，你要选择退让。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让他吧。开车的时候有人超车，让他超吧。有没有？停车位你要停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瞬把他进来，你一看到被抢过去了，让他停吧。有人在这个你的这个房子前面，这个倒垃圾，让他倒吧。有人在这个有这个考得好的职位，人家要抢的时候，别人在抢的时候，让他抢吧。
你知道吗？如果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宋林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的，他讲到一件事情，他位置有一个职缺，他的同事想要抢的，他就让给他，结果到最后这个职缺回到他的身上，而且现在宋林被高升了，你知道吗？哦，被高升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一个人愿意退让的时候，神怎么祝福他？神怎么祝福他的？这个就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例子，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不跟他的侄子罗德登争那个地的时候，神怎么祝福他？你从东西南北你所看到的，我都要赏赐给你。哇，这个祝福是何等的大！所以说，你有时候看到说，哎呀，你想要追一个男朋友，追一个女朋友啊，你事先喜欢他的，可是有人先表态了啊，就让给他吧。你知道吗？你哪里知道神要给你预备的比这个更好的？各位，当你愿意谦让的时候，你就看神在背后怎么祝福你。所以这个就是以撒他的生命当中看起来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凡的生命，但是他真的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他的宽宏大量，他的愿意这样的一个谦让，就带给他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有一个原则，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谦让的哦。有些东西哦，这个就是卡到信仰的东西，不能随便谦让哈、哦。啊，人家说啊，拜什么都一样嘛，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没关系啊，都拜啦，都代表都一样啦哈、哦。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哦。啊，没关系啦，谦让一下啦哈、哦。啊，每个神都可以啦，是不是这样子的？不行的、哦，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哦，除了他以外没有拯救，这个不能随便谦让。跟你隔壁讲说，不能随便谦让。哎，这个跟你各位讲，坚持到底，嗯，这个很重要的哈、哦，这个东西不是很多不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不违背信仰的东西的，就让他。这是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教我们牧会学的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说，在教会你牧会的过程当中哈、哦，除了跟信仰有关系的，不要太计较，阿妹吗？除了跟信仰有关系的，违背信仰的原则的，哎，这个不要太计较。其他东西不要太计较，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当你愿意表现出你的宽宏大量，当你愿意表现你的谦让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地方大大的要赏赐给你。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一起来读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各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都在什么时候读啊？收奉献的时候，哎，牧师会读这一段啊，跟你隔壁讲说，不只是奉献啦、也谈到人际关系啦，也谈到人际关系。这个部分，这个经文所讲的，不只是讲到奉献的事情，而是讲到你的人际关系。他谈到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不要去定人家的罪，你们不要去论断人。这个是讲到人际关系的。各位，当你在这个信仰的原则之外，你如果不用那种礼用让渡的，不那种退让，没有宽阔的心情的时候，你很容易陷入的是什么？是论断，因为总是自以为是嘛。好、哦，论断定罪，这个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一个光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神要我们愿意把我们更宽广的，当我们愿意去可以更宽广的对待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更多的给的时候呢，神说，神给你的不会比你给的还少，神给你的肯定比你给别人的还多。当你愿意让渡别人的时候，神也会让你更多了，也会让你更多。你越跟人家计较的时候，神就越跟你计较。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就好像圣经里面所举的那个例子，人家劝他一个仆人，他劝他主人好几十万的钱，他竟然哇，人家都饶恕他主人的，竟然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的，他盯着他。到最后那个主人把他关起来， 不能够，这个是不能够饶恕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子？我赦免你这么多，你竟然没有办法赦免别人。你对别人越宽广的时候，越愿意退让的时候，你看神的祝福怎么样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从以撒的身上，我们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回想一下，今天神借着以撒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以撒他是一个蒙神所应许的一个人。这个应许包括我们现在就好像借着基督他已经释放我们了。今天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遵守律法，乃是因为我们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学习到顺服跟信心的功课，我们学习到那样的一个宽宏大量，我们真的是学习到这些事情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或许我的生命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凡，或许我的长辈，我的下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但是没关系，神，你对我的生命有你的命定，你有你伟大的计划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存在不是多余的，我的存在是神你的精心的制作，我的存在是一个代表作，是一个神你的代表作。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肯定我们的位置，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领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好不好？这个时候或许在你这样的一个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内心有一个触动，你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得到，也同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跟神所给我们这些祝福，但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完全的确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渴望的时候，我要请求你来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求主来掌管我的生命，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承继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你如果跟牧师练了这一段的祷告，什么要恭喜你，你已经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合一的关系，你能够来领受他所预备的丰盛。